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再来学习他的话语。今天我们要跟弟兄姊妹分享的呢，还是在彼得前书。我们要来到最后一讲，第七讲，这题目是在受苦中站立的稳。我们的要分享到的圣经呢，是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的全章，从第一节到十四节。我们先来读这个经文，一节经文。我跟弟兄姊妹来读第五章，彼得前书的第五章。我们要读先来读第五节到第七节。弟兄姊妹，如果有圣经的话，你也可以翻到彼得前书第五章的第五节到第七节，我读给弟兄姊妹听。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要彼此顺服，就是你们众人也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主掌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要自卑，服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第七节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我们圣经就是读到，先读这几节，等一下我们再分享说，还会读到其他的经文。我们今天要来的题目呢，就是彼得前书里头的第五章，这一章里面呢，我们给他的信息的题目起着在受苦中站立的稳，就是他彼得告诉信徒，怎样在你们受苦的时候，你们还站立的稳。所以第五章整个都是讲到这个主题。彼得前书呢，是彼得写给当时分散在这个罗马帝国小亚细亚有七个省的境内，就是今天的土耳其的地方。因为他们受到逼迫以后嘛，他们就分散在各个地方，所以这封信呢，是写给当时在罗马帝国里头有五个省的这个范围的这些受苦的信徒，鼓励他们呢，在这个重重的逼迫之下，他们能够存着活泼的盼望，能够过这个天国子民的圣洁的生活，在试炼当中能够靠主呢站立得住。所以这封信呢，是鼓励在受苦中的弟兄姊妹能够站立得住。所以这个彼得前书呢，就是以这个基督徒的生命的信心、圣洁、性格跟这个征战各方面的教导和这个劝勉。所以彼得是知道他们在逼迫当中，在苦难当中，所以他要对他们的生命的信心、圣洁、他们的性格，这是在征战当中，他们有什么要注意的、要学习的。那么以至于这样的话，信徒在神的恩典上呢，就可以站立得稳。在这一段，我们下面这段要讲到，在苦难中呢，怎样能够学习，生命能够成长，信心能够坚固。因为在苦难当中，我们就有时候就很害怕，就退缩了，好像就不知道怎么办了，会灵命就会停止下来了。那么我们知道基督徒最不用学习的呢，是怎样能够面对苦难。你怎样能够在苦难来的时候，你能面对的苦难，这苦难里头包括好多方面的，各方面的苦难，比如有怎样你能够处理这个家庭、 夫妻的关系，你怎能够处理这个教育子女的问题？比如说呢，你的健康上碰到一些问题，你怎么能够面对健康的问题？那么如果你是在工作的地方呢，你就会跟你的上级或者你的同事相处的时候呢，有一些关系。那么你怎么如果关系发生一些问题的话，你怎样来面对，你怎样来处理？而且你在信仰上跟当时的政治跟这个掌权的也起了有些冲突，这些问题的话都是一些苦难啊。但是不管这苦难是从哪一方面来，这个受苦呢是不可避免的，很难说一个基督徒一点苦难都没有，会遇到不同的人，会遇到不同的苦难。就像旧约圣经这个约伯记，这个约伯这个义人所的定论，他说的，他遇到很多的难处，家庭的难处，财产的难处，儿女被死亡的难处。那么他最后有个定论说呢，说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飞腾。就是说人在世界上呢，你不一定每天都是那么平安顺利的日子，他说必定会遇到患难，或早或晚，或大或小，有各种不同的患难。这好像是在烧火的时候，如同火星飞腾，他见到各个地方，也不是他这个你所能够预备的防止的。所以基督徒在今生的生命呢，也是这样的。你不要去问有没有苦难，而是呢，还去问这苦难从什么地方来啊？为什么会有苦难呢？而是看你怎样去面对。如果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不学习怎样能够来面对苦难，那么你就不能够像基督徒一样的遇到苦难的时候能够那样去面对。反过来呢，如果你能够学习面对苦难，那么呢，你就能够在受苦中间，你的生命还能增长，你的信心呢还是坚固的，因为你经过学习怎样来面对苦难。所以这个在我们苦难中学习，如果我们在平安稳妥的时候呢，我们过得很顺利，我们不太容易学习到这个一些苦难要面对的难处。但是神呢会把一些苦难量给我们，不同的苦难临到我们不同的弟兄姊妹，那么叫我们呢，是为了叫我们生命能够成长，信心能够坚固，这是对了我们的好处。所以做这个基督徒受苦的见证呢，能够在苦难中间呢，他还能够这个成长。所以在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呢，就讲到我们都要做基督徒受苦的见证。我们见证谁呢？见证基督，基督受苦的见证。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也遇到很多很多难处，人逼迫他，人为难他，人反对他，各方面一直到最后人把他捉拿了，把他处以死刑。这个苦难是就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就遇到不同的难处，最后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啊。所以这个基督已经为我们受苦难了，他也知道这个跟随他的人走十字架的道路，他们也要经过苦难，他为我们做了见证，也叫我们 遇到苦难的时候啊，不会被苦难打倒，而是在苦难中间还能够成长。所以第五章的一节到四节，就是彼得就说了，他说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他是长老，但是呢，他也是做基督受苦的见证。他的意思就是说，他所受到的这些遇到这些苦难、这些难处的话，不过就是见证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他也经过这些他也是这样的经过苦难而来的。所以基督徒呢，不是这个温室里头的花朵，没有风吹，没有雨打啊，就这么样的很舒服的成长。基督徒呢，神要求我们呢，就是好像这个高山上的这个树木。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这个大卫王的时候，他们要盖圣殿，他们是到这个附近一个国家叫做利巴嫩，到他们的高山上面去砍伐木头，因为这些木头生长在高山上，又是靠海边，所以常常有大风吹来，常常有这些这个各种不同的气候条件，很恶劣的。但是这些在这恶劣的情况下呢，这些树的香柏木呢，却是成长的非常的强壮，它能够长得很直，长得很高啊。这些就大卫呢，就从利巴嫩这个高山上面取了香柏木做圣殿的材料，它是经过风吹雨打，经过考验啊。所以基督徒就是要像这高山上的树，受风吹雨打，然后还能继续的生长，不是像一个温室里的花朵，没有风吹，没有雨淋，它就是这样的长起来，当然也是很美丽的。但是如果碰到放在风雨的中间，遇到考验的时候呢，那这些花都不能够经受得住的。所以基督徒呢，神常常是把我们放在苦难中间，这是一个正常的光景。没有一个基督徒说他信主以后一点都没有难处，很舒服的，很顺利的就过这一生。我们有不同的难处，有大的难处，有小的难处，有我们家里的难处，也有我们工作上的难处，有我们个人的难处，也有这个在这个人群中间的难处。说没有一个人从生下来到他离开世界都是一帆风顺的，特别是基督徒，神总要让我们经过一些难处，这些难处是我们可以承受的。为了什么呢？为了叫我们生命成长，可以被神所用啊。所以有苦难呢，基督徒有苦难是正常的啊。没有苦难，你说我一生到我离开世界一点苦难都没有，恐怕没有基督徒可以这么的说，因为没有苦难的话是不正常的光景。所以当时的教会呢，他们就遇到不同的难处啊。他们就是会遇到这个逼迫啊，但他们呢他们是说他们是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啊。他们呢要在苦试炼当中呢来学习，要信心坚固，要见证耶稣是神的儿子，是人类的救主，而且呢不但自己信了福音，而且还要继续的传扬福音。彼得用自己的亲身跟随主的经历来劝勉在教会中间侍奉的长老，他说你们务要牧养神的群羊，按照神的旨意照管他们。 彼得用三组三用三个短句说不是什么乃是什么来说明。这三组呢，这个词呢，是第一个呢，他说他的服侍呢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不是勉强去服侍，乃是甘心去服侍。第二组呢，就说他这个服侍呢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第三组呢，他说我不是去辖制去管理压迫这信徒，而是做群羊信徒的榜样。所以他不是勉强的，他的服侍不是勉强的，而是他甘心的受苦来服侍，而且不是因为有得到这个财务上的好处，而是乐意来服侍，而是呢不是来管理来压迫这些信徒，而是呢做他们的榜样，做群羊的榜样。所以这样的劝勉不但是对当时主的仆人，对今天侍奉主的人呢也是十分合适的。我们侍奉主不是勉强因为我有这样的一个别人对我有这样的要求的话，那我就勉强来服侍吧。不，你要甘心的服侍，而是不是因为你服侍的话可以得到金钱上的好处有给你有报酬，你不是为了钱来服侍，你为乃是乐意来服侍。而且呢，你不是在教会里头当一个领袖来管理来辖制这信徒，而是呢你能做群羊做信徒的榜样，以圣作则所以这个劝勉的话不但对当时主的仆人，而且对我们今天侍奉主的人也是十分合适的。这个时候我们要问自己，我们这样的服侍是为谁呢？是勉强的服侍，还是为了主呢？我们要问自己，因为我要想得到一些好处我来服侍呢，还是说我乐意来服侍？而且呢，我们要问自己，我来服侍是以好像我是比别人高呢，来压制别人呢，还是我做群羊的榜样我呢辛苦劳苦来服侍？那这样的话呢，也就是在服侍中间呢，也是一个能吃苦耐劳。所以彼得就告诉这些做主的工作的这些信徒，他说你们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你不但是知道主耶稣他为我们受苦受死，他走十字架的道路，而且呢还要勉励劝告这些基督徒，他的门徒也要背十字架来跟随他。那么我们还要知道将来我们有基督的国度，将来主耶稣会第二次再来，他要荣耀显现在地上。所以基督徒遇到苦难，苦难不过就是一个过程结果什么呢？结果是国度的荣耀。好像这个运动员，他们平时都要锻炼，要流汗，要辛苦来训练，最后他们是得到金牌，得到好的成绩这个你想看他们为什么能够得到这些奖励呢得到这个金牌呢？因为他们是先流汗，先吃苦受训，然后才得到成绩。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实在的例子，没有一个运动员他不经过受苦而能够得到这个好的成绩的所以我们信主的人也是这样那么这个 在这个彼得前书的第五章第五节到第十节也告诉我们，在试炼中间生命成长的过程。所以我把这一段圣经呢也读给弟兄姊妹听，第五章的第五节到第十节啊。第五章第五节说的，他说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所以这段圣经里头告诉我们，我们要以谦卑束腰，我们要来彼此顺服啊。我们要知道神是要阻挡，他不喜欢骄傲的人，他要把恩典赐给谦卑的人。所以彼得就勉励信徒说，他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你有什么忧虑吗？你交给神，神会顾念你的你们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他因为知道你们在地上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第十节就说到，那次恩典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忍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就说到在这个苦难中间受到试炼的时候你怎样来面对这些的试探苦难。所以这讲到在试炼当中你的生命怎么样能够来增长。第一个呢，他叫我们在受苦当中呢要在神面前谦卑第五节到第七节。为什么呢？因为神是阻挡骄傲的人，他不要骄傲的人施恩给谦卑的人，他把恩典要给谦卑的人。他说所以我们要自卑，要自己降为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我们升高。现在你在工作中间有时候你会遇到这个比较顺利的环境，人对你都挺好，但是有的时候呢你也会遇到一些上级来这个压迫你，在为难你。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圣经告诉我们，他说你要自卑自卑就是说你要能够来承受，来还能承受伏在这个神大能的手下你还能够顺从领导对你的安排。他说这样的话到了一定的时候呢，神会叫你升高的，会把你从难处里头呢救出来的。这个地方这段经文里头特别叫我们基督徒呢不要忧虑，不要忧虑忧虑的意思呢在原文呢是这个分开的意思。所以他说呢这个明白这个忧虑的意思的人说呢，他的忧虑呢会把我们的心思分散了，以致我们的思想呢就不能够集中。当你碰到一件事情你在忧虑的时候，你就这往一方面想会说这么下去结果我会怎么怎么样 啊，好像你的思想就不集中了，就不会说我如何来面对啊，我什么地方应该注意了。到那个时候呢，一忧虑的话呢，你的心思就分散了啊。有人说呢，这忧虑呢好像是一股很小的很可怕的小的水流，它会慢慢的通过我们的心思，在我们心思里头呢，切割出一条通道出来，把我们所有的其他的一些思想呢都流干了。那么这样一来呢，我们会担心，我们会忧虑，就把神要我们去做这些事情，这些积极方面的事情呢，就会吸引到别处了，叫我们的心里头呢就不平安，叫我们里头呢就害怕，这不是应该有的，就是因为我们忧虑，好像把我们的心思呢，全被带走了，不往正路上走，而且是往这个不应该走的地方，把我们的精神、心思、体力，都不走不正常的这种反应，所以这忧虑是很可怕的，在不知不觉中间就叫你的生活呢就混乱的，你应该做的事情呢你就做不好了，不应该想的事情呢你就一天到晚想，甚至你睡不着觉失眠了，所以这忧虑呢轻的还能够你还可以克服，如果到严重这个严重的话会打乱你的日常的生活，会叫你整个人觉得很辛苦，所以神不要我们忧虑就是怎么样呢，他说你要伏在神大能的手下，你要来到神的面前，所以神告诉我们你要自卑，要放下你自己，要把一切的忧虑都交给神，你担当不了，你担当不了了，那么怎么办呢，你就把它交给神圣经说因为他顾念我们，神顾念他所拯救的这些的儿女，他顾念我们而是他给我们生命，他是我们的天父所以我们呢要怎么样解决这忧虑的问题呢，一个呢我们是自卑，自卑就是我们放下自己来依靠神不是说有问题了你想不通的还去想，一天到晚想，想到把你的生活全打乱了，你就是祷告交给神，跟神说我不能够来应付这些事情，求神来帮助我，所以你要自卑要伏在神大能手下那么你就依靠神所以这个第一个呢就是你要自卑，把这些忧虑呢都卸给神，而且呢是第二个呢第十节到第十一节说第五章的第十节到十一节，这里说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忍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愿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所以这个在这个后面这个这些话里头呢，彼得就告诉我们，他说呢，你们要把这些交给神，神会成全你们，会给你有力量，能够来坚固你们，能够来帮助你们。因为是神召我们他知道我们在这个难处中间，所以他要当我们把一切都交给他的时候， 他要负我们的责任。所以我们基督徒呢，借着受苦呢，要踏实的在成长，来信靠爱我们的主。第一点，我们要正确来认识神。神是怎样一位神呢？神不是苦待我们的神。圣经说，神是赐诸般恩典的神。诸般恩典就不是一样的恩典，是多方面的恩典。神是赐这个诸般恩典的神，他的恩典好像大海一样的，永远不会干涸的。这是神的恩典，所以你要来正确的来认识神。第二点呢，我们要正确的来认识试炼，这些难处试炼，我们对它要有认识。因为今天遇到的不过是一些暂时的试炼，是暂时的，不会是一直是这么试炼下去。即使你觉得很长，我的受的试炼，我的苦处已经有几个月了，或者有一两年，或者几年了，即使你觉得很长的话，但是对这个永恒来说的话，你还是暂时的。所以这个彼得告诉我们呢，你在暂受苦难以后，他认为这些苦难都是暂时的，不会一直下去的，暂时的，所以你要正确认识这个试炼，不过就是个暂时的。第二个呢，你要正确的认识神，这些话语告诉我们，第四节告诉我们，第五章第四节，他说，那赐诸般恩典的神，神是怎样一位神呢？他赐各方面的恩典，诸般恩典就是各方面的恩典，他的恩典就好像大海一样的，永远不会枯涸的，所以就我们认识神，他是在恩典的神，他丰富的恩典来供应我们在难处中间。第三个呢，我们要认识神呼召我们的目的。神为什么拯救我们？所以神为什么呼召我们来跟随主耶稣走十字架道路？是为了叫我们呢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神预备我们呢得到他永远的荣耀，所以在这条十字架的路上呢，会暂时呢叫我们来遇到一些苦难，走十字架道路。神知道这条道路是不容易的，是会有些难处的，但是呢，为了叫我们能够来得到他，来享受他永远的荣耀，所以就他安排今生让我们遇到一些难处，是为了将来可以享受他永远要给我们的荣耀。所以我们要正确的来认识试炼。第二个呢，我们要正确的来认识神，神是赐诸般恩典的神。我们要认识神呼召我们的目的是叫我们要得到永远的荣耀。而且呢，第四个呢，我们要认识神试炼我们的目的。他说他要亲自成全我们，成全的意思就是我们更加完全，成全我们经过试炼，我们得到学习的功课，我们的性格，我们对神的心也都能够有增长，那么我们的信心呢也更加坚固。你没有经过试炼前，你就不知道你的信心是那么的软弱，但经过试炼以后，你就知道虽然我的信心软弱，但神有恩典，神帮助我，带我从难处里头经过，他赐力量给我们。所以我们在看到 在试炼中间生命这个成长的过程，第一个我们要学习谦卑啊，我们要知道神是全能的神，他是全知的神，他知道的一切，所以我们在神面前要谦卑。第二个呢，我们要记得受苦呢，我们要踏实的成长，我们不被苦处打倒，我们还要生命还要成长，就是要来信靠爱我们的主，主爱我们，我们来信靠他，那我们要在试炼当中，我们靠主呢继续的再往前走，这样的话呢生命就渐渐长大了啊。所以在试炼中间生命成长的路程呢就是第一个要谦卑，学习谦卑，第二个呢要来信靠爱我们的主啊，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必定会从苦难中间呢学习到功课。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在历史历代的圣徒中间，他们也遇到不同的苦难啊，那么他们是怎么样学习过来的啊？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传道人讲到他母亲的事情，这位传道人说呢，我母亲是一个多忧多虑的基督徒，岁数大了，我常常，他说我常常是用好几个钟头跟他谈话，叫他看到这忧虑呢是一种罪，是一个罪，忧虑呢一点没有好处，忧虑没有叫你能够变得就是更乐观了，忧虑会把你一点一点的拉下来。结果他在这个时间中间呢，他吃了很多苦，他就忧虑那些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有时候人忧虑是已经发生事情他来忧虑，他的母亲呢是忧虑到将来会怎么样，这些事情都还没有临到他了，他已经忧虑起来了。所以他花了好多时间跟他的母亲谈话，跟他解释啊，但是都没有什么效果。有一天早晨，他的母亲呢下楼来吃早餐啊，他的满脸笑容跟往常不一样。过去他下来吃早饭的话都是面带的愁容，好像是担子很重的，他就很稀奇了，他就问他什么缘故。他母亲说，我是昨天晚上呢做了一个梦。他就把这梦说给他的儿子听，他说在梦当中的时候他跟一大群这些疲劳的很的背了重担的人呢一起走了一条大路上面，他们自己每个人呢都背着是黑色的包裹，同时呢他又看到有很多形状很可怕的恶魔恶人，他们撒下一些黑色的包裹让人拾起来背的，他自己也一样的背着重担，非常的苦重。过了一会儿他就看见有一个人面容明亮可爱在人群中间走来走去安慰人，他仔细一看原来是他的主，是主耶稣。他就告诉主说他非常的疲累啊，主就带着忧愁的笑容跟他说，孩子，这些重担并不是我给你的，你用不到去背他们，那是魔鬼给你的，他要把你压垮，你知道吗？所以你要把这些包裹丢下来，你就会觉得这条道路呢非常的容易了，好像长上翅膀一样的。主摸了他， 这个时候他就立刻心里头就平安喜乐，他把重担一丢，正想跪下来来拜耶稣来感谢他，突然之间他梦醒了，一切的挂虑呢完通消失了。从那天开始一直等到他离开世界，他是家里头最喜乐的一个人。这就是他把一切的忧虑都交给神了。所以彼得写信的目的呢，就是说证明呢这是神的真恩。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苦难中间呢要倚靠神来尝试尝一尝他的真恩，是好的无比的。我们知道受苦是不容易忍受的，但是当你谦卑在神的面前，把一切忧虑都交给他，这位恩典的神，你能够站在恩典当中，你就能够在受苦中间成长。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停在这个地方，我们一起有个简单的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把这些话说在我们的当中，你叫我们不要忧虑，叫我们能够依靠你，全心的信托你。虽然在地上我们有各样不同的难处和试炼，但是说你叫我们放心，可以叫我们谦卑在你的面前，把一切都交托给你，你必定带我们走过这条道路，能够到时候能够欢欢喜喜的见你的面。愿你赐福给众弟兄姊妹，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是奉耶稣的名，阿门。